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云彩飞扬的好朋友晚安，我是美珍。再一次的邀请你和我一块透过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我们要一块来分享一个真实的生命故事。如果上个礼拜你有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的话，你曾经跟着美珍一块来分享了陈珊珊传道她的生命故事。目前和丈夫在澳洲布里斯本灵粮堂牧会的陈珊珊传道，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分享了她成长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事情。从小因为心脏不好，也有小儿麻痹症，使得他没有办法做许多的事情。后来有机会呢，就跟着邻居的小朋友一块到教会，并且呢，小小年纪，因着常常在教会里面出入呢，也就开始参与了教会儿童主日学的侍奉。在17岁那年呢，因着心脏手术，使他经历了生死交关的一线之间哦。那么也在那个过程当中，在昏迷的状态里面，他的思想仍然可以去行动啊，所以他思想到了自己跟上帝这样的关系。而在那一样子的一个光景当中，上帝也带领他安然的走过了死荫的幽谷，得到奇妙的医治。慈爱的上帝也让他在找工作的事情上经历了特别的带领，这是在上个礼拜陈珊珊传道透过云彩飞扬这个园地所分享的内容。而更特别的是呢，上帝在他的婚姻上做了奇妙的带领。那么这个礼拜呢，我们仍然邀请你跟着我一块来分享的是陈珊珊传道在侍奉上面的经历。她跟着丈夫一块在侍奉的工厂上经历上帝另外一个阶段的带领，究竟他怎么样来顺服上帝的引领，跨出侍奉的道路呢？在今晚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块听听他的故事。每个人在认识神之后都要走不同的侍奉的道路，每个人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也经历上帝不同的带领。听听别人的故事，想一想自己，在你我的人生当中，到底我们所投资的是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呢？我们是赚取人还是赚取钱呢？陈珊珊传道在传福音的工作上始终有一个坚持，就是要顺服神的带领，要听神的声音。而上帝果真回应他的祷告，也引领他跨出他意料之外的宣教之旅。在今晚透过这60分钟的时间，美珍邀请你和我一块用心的聆听陈珊珊传道娓娓道说他所经历的侍奉之旅。
在我的服侍的里面，我觉得我在服侍的过程里面算是比较早啊，就是说我当开始就是13岁开始，真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就是教主日学，一直到我结婚28岁。那我觉得我的服侍的环境其实是很单纯，就是一个很乡下的教会，原来就是在一个乡下的教会里面服侍呢。因为是在乡村，所以有很多的年轻人可能因为求学，因为工作，他们就到了城市里面。但是我在那里，我觉得有很好的一个学习，可以从儿童，然后到青年，甚至到后来，有一段时间不蛮长的时间，教会没有传道人，那我就是会处理，然后包括 一些就是在后来我在这整个幼稚园的工作里面从一开始一直到后来整个有一些时间是要比较负责一些责任的当中，那我觉得这是在我的工作上或者是在服饰上，其实它都有一个蛮紧非常的衔接在一个地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跟服饰。所以我在这个服饰里面，当我就是成为一个老师的时候，我觉得当一个老师很好啊，就说我的观念里面觉得你就是从当一个老师然后去接触这些孩子们，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管道，因为我觉得福音应该是在人群里面，那怎么样让我们的就说有机会去跟其他的人接触，那我觉得当时我们教会办了一个幼稚园也是非常的好，那就说从借着这样子我们可以接触孩子，所以在整个在我的工作上来说，我就是会在每一个礼拜里面，我就会带他们每一天带他们就是有祷告啦，带他们有一些，然后我会把一些圣经故事啦，还有一些在生活上就是一些的这些的圣经的故事啊，或者是一些生活的原则，有时候就带到他们的生活的里面。那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个阶段我的工作，我是很喜欢我的工作，然后我也觉得我自己的可以把工作跟服饰可以放在一起是一件很好的事，所以我一直很享受在这上面。因为当时我觉得我对成为一个传道人或是成为一个牧师对我来说，我都觉得这是一件我就没有去想的事情。因为我认为如果我可以当好一个老师，那我可以接触到很多其实是牧师或传道人没有办法接触到的层面，所以我借着这样的过程里面就服侍一些年轻人，服侍一些孩子，还有一些的家长。那可是当我在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这样投入了七八年的时候，我就我想应该算起来是八九年，那我就一直都在那个地方成为一个老师跟一个服侍的人来说，那我到后来我会开始有一些的转变的时候，就是有两个原因，就是第一个原因就是我发现教育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那我觉得教育可以增添人的知识，但是知识的增添跟生命的改变不是成正比的。那生命的改变呢，我发现只有一个人是透过一个生命对生命的改变。那我觉得在整个信仰上来说，我觉得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然后把这个生命传递给我们，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得改变。而且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影响我比较深的就是当我开始在教育跟福音的这两个事工上面，我开始发生了一些的拉扯，就是我发现当我要把我的工作跟我的侍奉一起来平衡的时候，我很难去平衡，就是我发现我的心思是更多的愿意放在教会的侍奉上面的。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在当老师，在特别要一个在教会当时还是一个经营就说这个幼稚园的工作上来讲，我就觉得我在这上面会失去了平衡。所以我里面好像有另外一个渴望，就是我巴不得我有更多的时间是在做福音工作。所以在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里面就有好像没有办法在工作上面呢享受有这么多的享受，或者是觉得我的付出，或者是说我的这样的里面我有一些的转变。所以那时候我就也是在寻求，所以我其实在我就说我曾经就是想说要我曾经有去投考神学院，但是当时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去投考的是教育系，我还是希望透过教育的方式去影响人。但是在这个阶段里面我的转变的时候，在当中这个当中八九年七八年的这个转变的时候，我是觉得我真正想要做的不再是只是教育，而是真的是透过福音就是直接的当一个在这个传福音的上面我可以全心的摆上。我那时候里面有一个渴望，可是在我在这个当中后来我就马上就面对一个婚姻的一个就进到一个婚姻的里面，那当然我就跟我的丈夫一起在那当中服侍。可是我们在服侍那时候一起服侍时间不是那么样的长，但我们觉得在服侍上我们也碰到了一些的瓶颈，甚至就说我们发现了有一些好像在我整个读圣经的过程里面，我里面一直很渴望 看到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一种服事，就是说圣经里面那种服事，我会觉得为什么在使徒时代的时候呢，那些耶稣的门徒，耶稣带门徒的时候，他的这种服事是可以带着他们去服事，然后他们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的传福音的模式应该是在这个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带门徒的一个观念里面去服事。然后我在那里看到，就说为什么我们所看到的教会都是在这种软弱无力的里面，那可是圣经里面的这个部分呢，我所看到的服事却是这么样的大有能，真的是看到福音是大有能的。所以我感觉到这个是我现实跟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平衡这个落差。可是在那时候，当我们一起来在婚姻的里面，然后我们在一个服事的阶段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在这之中我们就去思考这我们接下去要走的路呢，其实我们渴望走的是一个圣经里面那个模式的那个路。所以后来我们两个在一个阶段里面，我们在就先把我们原来的服事的部分做一个告一个段落以后，我们就在神的面前也同心的去寻求，我们到底我们还想要去念书，但是去哪里念书，受怎么样的一个装备，对我们来讲我们都是不是很清楚，可是我们里面就是觉得有一个渴望。可是神很奇妙的就被我们给我们开了一个门。因为其实对我跟我的丈夫来讲，我们过去都因为我的丈夫也是年幼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来有些服事，那我们自己本身也是，那后来我们觉得神就为我们开了一个路，我们就到台北，那当初就有一个新的一个神学院，就是要开始招生。那这当中呢，神就让我们进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这个神学院里面的当初的给我们的学习，就是按照耶稣这种带门徒的方式，然后呢有好像是耶稣带门徒带着他们去怎么样传福音，然后带着他怎么样去做一个门徒式的这种教学。那我们觉得这是非常的就是原来我们所想的甚至在那时候呢，神学院也在我们的生活上各方面呢也是都会就说给我们一些，让我们在经济上我们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我们可以全心的好好的来服侍。所以我们这时候两个人就同时的在这当中，在我们婚后一年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进入了另外一个服事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在这整个服事，我们就一边服事一边念书。那在这当中有4年的时间。那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当我们在进到这个神学院的时候，9月，但是当我们同时在录取的时候，就在那个月里面发现我已经就是那个时候我也同时怀孕了。那当时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的心里面的预备是说如果我怀孕了，那我们的神学院的负责人就问我们说，如果你生产的时候你怎么办，你的学业怎么办，那我很自然就跟他说如果我生产的话，我就是让我的丈夫全心的去念，我就好好的来服侍就是好好的来照顾我的家庭。所以当时我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可是没有想到当我真的生产的时候，就那个当中就有一个姊妹告诉我说，师母，我曾经有祷告过，如果我今天我考上的学校是夜间部的话，那就是很清楚，就是上我跟神做一个祷告，如果考上夜间部的话，我就考在就近的这个辅仁大学旁边，然后我就白天来帮你照顾小孩，那你继续读书。那如果神不要我帮你照顾这个孩子的话，他就让我就说我如果考上日间部的话，那就表示说神没有开路让我来照顾你的小孩。所以那时候他说，但是他说可是我觉得我会考上日间部，那我就，但我觉得把这件事情我就是摆在一边，就是，可是当在放榜的时候，他竟然就是考上了辅大的神学院，辅大的那个大学，辅仁大学。所以后来他就跟我说，我考上了辅大夜间部，所以师母，你在上学的时候，我就帮你照顾小孩。所以我在那时候我的学业就不用中断了，那我就可以继续的读。可是后来因为慢慢他的学业也比较繁忙，那繁忙的过程里面，然后他就必须要停止他在这边对我的帮助。然后后来我觉得在一边服侍一边养育孩子，有时候特别碰到星期天有很多的服侍，其实是很辛苦。而且我那时候我服侍的是一群孩子还有一群老师，所以其实是非常辛苦。而且有一段时间我是必须要负责两个地方的一个儿童工作， 所以我觉得在我的印象中，我觉得我常常是服侍到礼拜天服侍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觉得我就是崩溃了，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很没有办法平衡，我去照顾别的孩子还有这些老师，可是我的孩子好像常常就是要接受我一些零零星星的照顾，因为有时候可能就是把他放在一个地方睡觉，然后我再去探，可是在这些过程里面好像神就一直，有一天我就说我不读了，因为一方面我那个人没有办法再继续帮我照顾，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也就觉得这样子是很辛苦的，可是就在我说好就这样子决定的时候，就在那一天我们有另外一个学弟的妻子就经过我们家，走过的时候就说啊，我来看看你的孩子，结果后来他说哎呀你的孩子好可爱哦，好像我的小孩子小孩小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喜欢我们的孩子哦。结果在这个过程里面后来他就说啊你念书，我说我准备要休学，他说为什么，后来他就鼓励我说你要继续把它读完，当你上学的时候我帮你照顾小孩，所以后来我就在我的学业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一路的去完成，然后到后来一直到我们就是完成了这个过程啊，四年，甚至在整个生产上面我经历到很多上帝的恩典，因为过去整个有这个心脏病的原因，所以我在生产老大的时候其实我是难产，结果后来那一天在生产完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已经就是喘，然后就而且就是整个人就是在一个虚脱而且昏迷的状况，我就是在这个难产的过程对让我对我的生产我就怀着另外一个恐惧，可是在我在读神学这四年里面我竟然还后来又怀了另外一个孩子，那也同样是经历到一个神迹，因为其实我在怀这个孩子之前，我怀了老大以后我自己就是在身体上又有一些的问题，所以我有经历流产还有一边的卵巢拿去，所以对医生来说他觉得比较难怀孕，可是当我在第二胎我建议你最好就是能就不要再生了，所以当他帮我做手术的时候做完，他第二天跟我说哎，陈珊珊你知道吗，这是一个神迹耶，因为呢当我去帮你做这个结扎手术的时候，你的输卵管在另外那边就是很短很短，按照一般来说他根本就是好像是不可能是有这个孩子的，就说可是你竟然就说啊，这个就说这个当中还可以生下一个孩子，所以我觉得在我的整个对于我的生育来说，我就开始经历到说啊，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的上帝也是能够超过我们的身体的一些应该有的功能，那神如果在这上面他就是也在这方面祝福我们啊，能够有儿有女，特别呢我自己曾经是在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病史的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就觉得真的生命真的是从神来的，而且儿女真的是神所给我们的产业，它是暂时托我们管理的，所以我在那个几年的学习里面一边学习一边服侍的过程里面很多的我过去所没有学习到的，特别在那当中我真的是知道说怎么样在用圣经的方法跟原则来服侍，在这方面我得到了很多的祝福，特别那当中有很多的老师他除了在台湾的一些的老师以外，常常有一些国外的老师都是一些很好的老师就会来到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所以这个在我的服侍的过程里面是一个蛮喜乐的一个服侍，开始感受到我可以怎么样在基督的里面就是靠着神的话语神的圣灵的工作，就让我不断的可以重新得力，而且很多的这个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很多一些属灵的一些的经验还有一些的原则在这个地方都被教导。当我1993年的时候我被就是说被分派到一个工作，就是我带着一群的妇女从台湾到马来西亚去参加一个妇女的领袖的一个特别的聚会，带着这一批的妇女从各个教会来的，我们就去了马来西亚，而那一个可是那个聚会呢就是在我的服侍的里面它又进入了另外一个转捩点，在这样一个聚会里面有一天就有一个从加拿大来，其实他是之前他是一直在台湾做宣教的工作，那一天呢其实他是跟我们队伍一起去的一个属灵的长辈，他就跟我们分享当初神怎么样从加拿大把他带出来，然后怎么样的他就来到中国人当中，神怎么样在加拿大要他们把这个福音能够带到中国或台湾这个地方来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他来到这个当中的一个历程，是那时候神就给我一段经文，他就说亚伯 拉罕因着信就遵命出去。那时候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因为在他在这个宣教士他在分享神怎么样啊差派他要从加拿大到中国来的时候，那个当中的一个历程的时候，那时候神就把这一段话放在我的里面，我觉得那时候这很深的去打动我的心啊，就是要感动我说要出去，要去到啊，另外一个就是离开自己的本啊，自己的国家本族本地，然后去到国外去宣教。当时来讲，我觉得有非常很难去克服的一些的自我的一些的障碍。第一个，我觉得我的语言不行，因为我长久以来，我觉得，就是我一直都是在台湾，而且我的英文啊，其实就是没有特别的一个装备。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我的身体不行。好，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我的负担其实在我19岁开始我就觉得我很清楚是我跟我的丈夫我们的负担是在中国，所以为什么我们还要到离开自己本族本疆，因为我觉得至少台湾离中国是最近的，我不应该是再出到更远的国家去，我觉得这个跟好像是不能够符合的。可是在我每一次我在提出问题的时候，神都借着讲员还有借着啊这个圣经的一些的话语呢，就很及时的浮现出来。好像说当初我在说跟主说，主啊我不行，我在这当中我应该我的语言是一个问题。可是那个分享的宣教师就说，他就在台上他根本不知道我在台下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感动，但是他就在那个时候他就会突然间分享说，当我神呼召我去中国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不会讲啊这个中国话，那怎么办？那神就为我预备了一个翻译，然后就在那时候就一个感动就告诉我说，你去看，你回头去看看那个翻译。那我们那时候跟我们一起去的那个翻译一个姊妹，我就看到那个姊妹，我就跟神说，那个姊妹她马上就要结婚，而且我觉得这个跟我要去出去也会有什么关联，我觉得这是没有关联的。但是其实事实上后来这个姊妹她的神感动她也要去到国外，然后这当中神就把她带在就跟我们在一起出去。那再来的一方面，我觉得说我自己的身体的部分，那时候神就跟我就让我看到在这个希伯来说，就说莎拉她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看自己的身体仿佛是已死的，但是呢在这当中神呢却是好，就是怎么样的在这上面去恩待她。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好像就是有很多的神的话，还有一些就是一直的在我的里面去打动我。可是那时候我就一方面我就跟神说，神啊，如果你要带领我真的是离开自己的故乡，离开自己的本族本家，我还有一件事要求，我去的时候是带着属灵的长辈的祝福，然后再来我已经结婚了，我是一个妻子，我就是要顺服我的丈夫，所以我不是去呼召我的丈夫跟我去宣教，而是主你去呼召他，然后我们在这当中同感于一灵，一起出去宣教。然后另外在我的侍奉上面，因为当初我跟我的丈夫在这个侍奉的岗位，我们在同一个部分来侍奉，但是我们是在不同的领域的里面在侍奉，那我就说，主，那如果你要我们去的话，也让我们的事工是有人可以衔接这样的一个事工，所以我就这样子的跟神求了这个几件事情。所以后来我就回到台湾，当我的丈夫问我说怎么样你去那里有什么领受的时候，我就是非常的保留的，但是我没有很多的分享，因为我觉得不要用我自己的手去推动我的丈夫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或者是我去推动他。就在回去台湾的一个月之后，有一天我的丈夫突然间，珊珊，我跟你说，我今天灵修的时候神给我一段经文，然后他就说创世纪、那里呢他讲到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乡、然后本家，然后去到神所要他去的地方。我那时候觉得怎么会有这件事情，我们竟然是在不同的经文，在不同的时间，但是却同样一段话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带领。就在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里面，那神真的就速成了这个工作。因为当我在那领受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领受到说亚伯拉罕就遵命出去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们会很快的会去到另外一个国家。那其实在我离开马来西亚回到台湾， 然后去到另外一个国家之前，我去了一趟中国，这是原来在行程里面去中国培训的时候，那时候在我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挣扎，因为当我去到中国的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这就是我的心所在的地方，那你为什么不把我就摆在这个地方，或者是把我摆在台湾，而是主，如果你让我留在这里，这就是我心里面所要的所爱的这个负担的地方，那我在这样的一个当中，我就跟神有这样的祷告，可是那时候神就给我一段话说生命记，他说遵他的命令就是蒙福的，就是神把生死祸福都摆在你的面前，然后看你要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祝福。后来我就在次跟神的面前降服，我跟神说，神啊，如果你要带领我，你要我去的地方，我愿意顺服你。所以我们在93年的年底的时候，真的也就有人起来交接我们的工作，然后我们的属灵的长辈还有一些的老师他们就祝福我们，然后所以我们93年底我们就开始预备整个要出去，94年的1月我们就在贝里斯的地方开始建立了，就说在那里开始聚会，第一场的聚会，当我们第一场聚会去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家人然后加上那里有一两户的家庭，所以我们就是从13个人、14个人，我们就在那里开始从家里面的客厅开始聚会。然后当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原来以为神是不是要我们做一些当地人的一些的事工，可是在那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许许多多从台湾去的小留学生，他们去到那里的时候是很，就说他们在生活上还有在一些的学业上面，他们都碰到很多的问题，以至于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年轻孩子就在那里迷失，因为在那里的学校高中毕业以后很容易可以申请到学校是到美国去，所以有许多台湾的家长用这个贝里斯成为一个去美国的一个中途站，很多的小留学生会进到贝里斯去，所以在那当中神就让我看到有一批的他们都是十几岁，可是他们在那当中因为离开父母很远，很多时候在生活上就面对了很多的困难，那这时候神就把一个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就开始就是把这些的家庭还有这些孩子们，我们就在贝里斯市开始，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教会一个家的一个聚会开始，从十几人这一两个家庭开始这样做，神就一直祝福我们，从客厅没有办法坐下，然后到车库，然后一直到后来我们那个聚会地方都不够，我们就换了一些的就租了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服侍。可是当我们在这整个服侍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也面对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我们是在94年初的时候，一月的时候，我们是敬拜中心陈公亮牧师差派我们第一队出去的宣教师。我们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就碰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当时在台湾有很多95的问题，然后包括有很多一些很负面的一些的报道，还有一些不管是教会的福音报也好，或者是一些的报纸里面来讲，那在这些整个的过程里面，在在都造成我们很大的冲击，甚至有很多的一些的一些的不对的一些的话语，或者是一些的冤屈，真的在那个当中，就是我们经历到很多，就是自己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这种压力，还有来自外面的这些的压力。可是当这个过程里面对我们来讲，我们却是从另外一个部分来讲，我们却是在那个另外一个服侍的部分，我们却有也是享受到很大的一个恩典跟福气，因为我们每一年在那个地方服侍的时候，我每个月都会有受洗，每个月的受洗都有平均都有3-4个，这样持续我们在那里将近5年的时间，每一个月最少都会有3-4个人就是在那里受洗，而且这些小留学生这一批一批的从这当中他们就是在那里认识神，然后开始知道起来爱神，然后他们就出去到别的地方去，然后他们就在那领受一个宣教的负担，领受一个宣教的这种一种使命在他们里面，他们也在那里在生活上呢得到了很多，就是在信仰上他们找到了一个路，以致他们在帮助他们在整个学业生活上都找到了一些的就是在神那边找到了很多的一些的帮助，我们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在那里真的是改变。 所以我们在那里其实面对了很多，虽然我们是啊，就说有一个差派的单位，但是事实上我们是因为很遥远的缘故，我们常常要面对独立，要面对很多很多我们所处的压力，所以跟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服事的一个情况来讲有很大的不同。我的感觉是好像过去七年在台湾在这样的一个服事的里面，我们感觉是在一个很温暖的一个很有遮盖的一个情况的里面来服事，可是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好像那个保护伞那个遮盖好像就没有，然后就是很多的枪林弹雨都会打到我们的身上。可是在这当中有时候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很辛苦的历程，可是每当我们觉得我们很难去走下去的时候，我们都会跟神说，神啊，这是你让我们来的，所以呢在我们所有的环境的里面，最坏的环境里面，主你来掌管，你自己来为我们负责任。所以就这样很奇妙，我们在那里将近五年的时间里头，好，我们在各样的事情的里面在各样的一些患难或艰难的里面，神真的是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看见上帝的工作以前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说，宣教呢它就是一个庆典然后宣教呢不是你去为神做什么，而宣教就是你看神在那个地方为你所成就的工作。我们真的是领受到这个祝福，我们在那里看见当我们愿意出去的时候，神在那里的工作都不是真的是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去做成什么，而是真的神的工作在那个地方，我们只是他的一个回应者。所以从这里呢对我们整个属灵的上面，在我的整个服事的里面，是跟我们的过去所经验到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在那里五年，我们就是也一边训练这些当地去到那里的一些的教会的弟兄姊妹。94年1月开始这个聚会以后，因为我们有一批弟兄姊妹是原住民，然后他们是之前我们在台湾不认识，然后他们去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准备要到西部去发展，因为他们觉得在西部呢那里很肥沃的土地，他们可以去那里务农，所以后他们就一批的弟兄姊妹就移到西部去。那我们第二个就在西部那个地方就建立了，然后另外有一批弟兄姊妹他们是在北方的，那北方的弟兄姊妹他们还有另外一批。可是当初的的确确有一些95的一些的现象，真的是很多的一些的乱象，其实也真的在贝里斯那些地方，那我们觉得最好来平衡整个一个错误的一个灵恩的里面是神的话语。所以我的丈夫他特别在这上面有负担，所以他一个人就在我们的市区的一边工作一边的服事里面，他另外要去到西部我们另外一个教会，然后他还去到北部的地方，每个礼拜有一两天就是给他们就是有一些的训练，有一些神的话语在那边教导。所以在那里的事工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疲累。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我们觉得是一个很艰苦的开始，但是我们也觉得是我们在侍奉上的另外一个转捩点，怎么样去面对很特别一些的不同的声音，可是我们可以继续在那个地方来服侍，继续在那个地方就是培养就是一些的同工起来。所以后来再到了将近第五年的时候，那我们觉得其实在因为95的这一波，贝里斯只不过是台湾的2/3大，但是呢那里一个福音的据点已经有非常的有好多的福音的据点。那其实整个华人包括来自中国的华人来讲其实只有几千，只有7-8千人，那可是在整个福音的据点上面已经有很多的据点，十几个据点在那里。我们就觉得说，我的丈夫觉得说，我们的服事应该是到那些有需要的地方，而且在这整个我们在这四年的当中，神也除了带领我们在这三个不同的城市有固定的培训，还有 建立教会以外，我们也跟当地的教会、跟西班牙人教会、跟英语的教会有一个很好的连结，我们跟他们就一起合作，我们也能够在那当中跟他们一起有一些的交流，那我们一起的聚会啊，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也学习到很多很多的宝贵的一些的经验。所以对我们来讲，在这当中我们也走遍了贝里斯的八九个城市，我们福音队就是去到那，我们也在哥斯达黎加做短宣啊，也去哥斯达黎加做短宣，然后这当中也曾经就是去北美有一些培训的工作，去中国。那后来我们在这98年的时候，我们在这97、98的时候，我们就祷告主说，如果可以的话，主可以差派我们到有需要的地方，因为我的丈夫发现在澳门跟巴拿马都有很多的华人，但是信主的比例却非常的低，好像去巴拿马的话，他只有2000不到的华人是在那地方是信主的，但是他有14、15万的华人在巴拿马这个地方。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说，主啊，你就差我们到这些需要的地方去。那经过这样的一个半年祷告以后，结果神就透过一个教会就邀请我们去那个教会服事，然后我们在那个教会里面一边服事，我们就一边进到这些从华人的里面，因为我们去到巴拿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里有很多的中国人在那里开杂货店或开铺头，但是他们工作的时间非常的长，他们以致他们很多时候他们一年365天，他们只大概休息半天，就是过年的或者圣诞节的那个半天他休息半天，所以一般来讲他们365天里面他们都是在工作，而且呢一天都长达14个小时以上的工作。然后在那里呢中美洲的那个地方的这个我们去到的那个城市是治安最差的城市，我们发现很多华人的生命在那里是岌岌可危，特别是圣诞节前后，我们总是教会总是要跑几次，要总是要办几个丧礼，因为这些的华人他守在店里面，可是当地的一些当地人他们要过节，他们没有钱，他们就拿了枪就对着他们开枪，就把他们打死以后就抢劫。那因为当地的刑法是非常的，如果你开枪射死打死一个人的话，你大概只是坐牢坐个2、3年就可以出狱，而且呢甚至在这当中就是说就是这个刑罚非常的轻，而且地方因为是很穷，吸毒的问题、枪支的问题还有治安的问题都是非常的差，所以以致我们甚至每一个店铺的门口都有带枪的警察在那里，保安的人员在那里守住，所以这是一个服侍环境非常一个很治安很不好的地方。可是我们在那里，我们看见有一些渴慕的人，有一堆很渴慕的人在那里，所以我们就像我丈夫每个礼拜每一天几乎就去到这些家庭的里面，带领他们读经，带领他们祷告，就是有一个小组的这样的一个聚会，慢慢把人就是带起来。所以从那个时候，从这个地方，后来我们也在另外一个地方建立了一个福音站。在整个福音的服事的过程里面，我们也觉得说，如果我们因为我们当时的任期是3年，我们觉得如果长时间来服事的话，我们觉得需要有一个长时间服事的一个事工，所以我们就祷告说，是不是当我们这个服事期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巴拿马的哪一个城市做一个长远的一个服事。所以我们在为这样的一个事情祷告。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神有给我们一些话，但是当时不是那么样的清楚，可是到了一个时间的时候，神就透过一个很特别的情况里面，就在澳洲有一个呼声要请我们到澳洲去帮忙一些年轻人一个留学生的工作。我们在整个教会里面，我们也说我们愿意在这过程里面，因为后来当时教会有来了另外一个传道人来辅助在那里的事工，那我们也在这种情况里面带着教会弟兄姊妹的祝福我们就是在2000年的12月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巴拿马那里的一个侍奉，然后就到了澳洲。我们真的是在当初我们真的不知道神为什么把我们有一个负担是其实是对中国，为什么把我们带到中美洲去。那其实我们愿意说，如果神你要我们，你如果看我们去服侍这些贝里斯人是好的，那我们甚至愿意从学语言开始来服侍这些当地的人。那我们当中我们也收养孩子，我们也领养孩子，我们想我们曾经也尝试说，或者我们在那里可以建立孤儿院的工作，因为 在那里中美洲它有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家庭还有淫乱的问题。一个家庭里面有五个孩子，可能是五个不同的爸爸生的，那所以这个淫乱的问题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以至于那里有很多的孩子是没有就说失去照顾的，有很多的孩子是就说也是或生病的，或是他们有一些的需要，或是接童。我们觉得在这样的部分我们也有很有负担，可是当我们愿意尝试去做的时候，其实上帝只是让我们就是做一个阶段性的。我们曾经就是领养一个孩子来两年的时间里面照顾这个孩子，那可是呢在从贝里斯到巴拿马到澳洲，在整个的过程里面，神让我看见的一个东西就是，不是只有在中国有中国人，不是只有在中国你对中国的负担不是单单可以在中国去完成，其实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华人。那这些的华人其实他们的心呢常常是已经预备好了，可是如果我们愿意出去的时候按着神的带领的时候，神就一步一步开我们的眼界。就好像我去到贝里斯，我们的服侍的对象其实还比较多是台湾人可能是一些留学生或是一些他们的家庭，但是当我们去到巴拿马的时候，我们服侍的对象就很多是从中国来的有客家人，有各种广州人或其他的地方来的人那从这当中我们就服侍了这些从中国来的弟兄姊妹。然后当我们在去到澳洲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澳洲里面有一些从中国来的、台湾来的、马来西亚来的、新加坡来的，从其他不同的国家来的一些的华人。可是我想我们整个福音的工作去到每一个地方，我们都是要祝福那个地方，所以不管我们在贝里斯或是在巴拿马，我们的事工都不是只有跟中国人有关联，我们的事工都会就是会让我们就是能够去跟当地的一些的教会，跟他们有一些的连结，跟他们有一些的联络，跟他们的牧者一起有一个合一的一个祷告，一个从这样子开始，然后呢跟他们有一个合一的侍奉。所以我们觉得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神就把我们的整个一个属灵的看见还有一些的经历就是拉开来，所以让我们在这当中可以承受到很多的祝福。所以我觉得这样一路走过来，我觉得在十年前我在我们的在我原来在金门中心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牧师或是当初就已经有讲员来告诉我们，或是说让我们看到台湾要祝福中国，但是中国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土地，光是靠台湾的这些的这个属灵的资源是不够的，它需要被传递到不同国家的地方去，然后以致这些不同的国家的人可以注意到中国，以至于这些人可以把资源也带到这个属灵的祝福跟资源带到中国，那中国将来它会成为一个祝福回教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中国的教会是在苦难里面成长，他们的这些的事工是经过的眼泪，经过的艰难，经过的困苦，以至于他们的生命的历练里面，他们去到回教的世界，回教的国家去宣教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还有经过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他们会成为整个影响回教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中国的基督徒会成为回教国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把这个属灵的祝福带进去的。所以当我这一次是我目前是在澳洲布里斯本灵粮堂在那里牧会，那我回到台湾这次是回来培训的，那回来培训的过程里面，我参加了一个讲员就是 Ekman 他的这个聚会里面，那他也特别又提到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从台湾到中国，然后中国对将来的整个回教的宣教的一些的影响。我觉得我在整个侍奉的里面，我觉得神是会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走我们服事的路，虽然有很多的时候在服事的过程里面我们看不清楚，就好像神呼召亚伯拉罕要带他去哪里，他好像觉得他不知道，他看不清楚那个很前面很长远的路，可是呢知道有一个应许在那里，那可是这个过程里面神就会带他一站一站的来走，但是每走到一站的时候，他就可以在那里 为 来这那边成为他的祭坛，然后献给神。那我觉得在我们的整个服事的过程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对我们来说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走过这些的国家，有过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历程，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的好，从神那里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分，让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来来经历到上帝的工作。那我常常觉得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做，我常常觉得在我的整个侍奉的历程里面，我觉得其实神常常是拣选那个软弱的哦，神常常是拣选那个软弱的，但是基督的刚强在我们的里面啊，神不是因为啊我们可以做什么然后他来使用我们，而是其实就是我们有一个心智，说我愿意在你所要我去的地方，我在那个当中去服侍你啊，我不求那个长远的路，但是主你把前面的每一步路来为我们打开。所以我知道在整个服侍的过程里面，我真的是经历到我们的信心是要不断的经历挑战，那这个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好，那透过我们每一天跟神的关系，透过我们每一天跟神的跟随，然后神会把路显明给我们看。当神的话语显明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还要有一个行动，就是我们愿意去顺服，我们愿意去行。那我觉得在我们透过我们的神的话跟行神的话的里面的时候，那我们的信心的眼界就会被打开来，那神就会透过这样子来帮助我们的侍奉，好，并且神就会不断把那个如鹰展翅上腾的能力来赐给我们。所以对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很蒙福的经验，就是让我可以真的是能够来服侍他，然后让我可以经过很多的祝福，也可以经历到很多的困苦，甚至也经历到曾经我们真的是，特别是在我们在95的过程里面，我们经历到很多外面的声音的冲击。可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胜过所有这些外面冲击的是上帝的信实，然后上帝所带领我们的，他为我们负的完全的责任。所以即便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一路上带着两个孩子，我们一家人走的这个宣教之旅呢，可是我觉得我看到孩子的生命也因为这样子他的生命茁壮。我们去到巴拿马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还进到那个美国学校，但是他们还是也在学习西班牙语，还有整个这一路上过程里面，他们经过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就是神透过这两个孩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给我们很多的祝福恩典跟安慰。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服事的路呢，其实是越走越甘甜的。这个服事的路其实是非常的美好。所以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后悔来选择来服事他，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样的价值是胜过这样子的来服事他，也没有一个这世界上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满足可以胜过我们服侍他里面的那个满足。这是我自己在生命里面的一个体验所以我想说今天在这个时候，我特别愿意为我们之前目前在我们在听这个录音带的人来祷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已经进入服侍里面，或是你在工作的里面，但我觉得我们服侍的过程里面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那也许有的人你已经是神呼召你成为一个传道人，也许对你来说有些人你可能还不是，但是我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所做的每一个工作都是有价值的，那就是在于你怎么样我们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去发光然后去成为一个祝福，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那我因为我们自己成为那个领受祝福的人，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可以有祝福去流露出去。所以我们首先可以得着，我们就是那个可以得着这个祝福，我们自己就是领受祝福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祝福流露去在别人的生命的里面。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就是能够带大家能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爱神。我觉得其实服事最大的服事最大的恩赐其实就是爱怎么样去爱神。当你如果我们不懂得爱神，我们就不懂得爱自己，我们不懂得爱自己，我们就不懂得怎么去爱人所以我觉得爱神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事的最大的恩赐就是爱。主啊，你让我们有爱的能力，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是因为你就是那个爱的源头。主耶稣，让我们今天听到这个录音带的人，每一个人真的是能够重新在你的爱里面重新得力，让我们在这个爱里面，主啊，是我们就知道有一个源源不绝，一个生命的泉源会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被流露出来。求主耶稣今天在这个时候用你的爱来触摸所有目前有一些人，他可能在服侍疲乏的里面，或者是他在工作里面彷徨的，或者是在他的事业上面面对一个转折的。主，你说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真理，你就是生命。主啊，求你把道路，主啊，把真理，把生命显现在这一些每一个在寻求你的人的里面。主啊，因为你说寻找的就要寻见，叩门的你就要给他开门。求主耶稣让寻见跟开门主啊，在这当中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接受到，主啊，能够听见主你对他生命里面那个工作里面对他的这个呼召，或是在侍奉的里面你所要为他们在他们生命里面你的目的，主要能够显明给这些侍奉者来看并且再来鼓励我们的肢体，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在你的爱里面刚强。主耶稣，我们在这里真的是愿意你就是这样亲自的来触摸每一个听见这个录音带的每一个肢体，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有人说，侍奉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为上帝做事。也有人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上帝的计划可以用得着我，也可以不用我。没有我，上帝仍然可以管理着他的全宇宙。也有人说，真正服侍是恒久持续以爱来领导。服侍是一场马拉松的比赛，不在乎怎么开始，乃在乎怎么结束。许多人对侍奉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想唯有真正用生命去走过的侍奉之路，对侍奉这两个字才会有更深的体会。常常听牧者提醒我们，真正的侍奉是没有所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在上帝侍奉的国度原则里面，不是谈功劳跟苦劳，而是谈有没有尽心尽力，而是谈有没有用爱来回应上帝。我相信陈珊珊传道跟他的夫婿在这样一条侍奉的道路上面，他所分享的内容，若是我们用心聆听了整个过程，我们真的不得不赞叹，其实这条侍奉的道路是上帝亲自引领的，而我们只是顺着上帝的带领去做我们当做的。过程结果都在神的手中，神果真透过陈珊珊传道以及她的丈夫在这条侍奉的道路上祝福了许多许多需要帮助的人，而神也透过许多环境许多朋友成为他们在侍奉道路上面的帮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很高兴今天晚上能够透过陈珊珊传道的侍奉这样一条故事，能够和收音机旁的你我们一块来省思，究竟你我真正的投资是不是一条有意义的道路呢？今天我们是为了赚取人的灵魂而努力，还是为了赚取金钱而努力呢？不论如何，若是我们打从心里面真心为主而做，是为爱主而做，我们都相信上帝不轻看，上帝会赐福。但是我们真的盼望这条生命的道路，我们真的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就如同陈珊珊传道跟她的丈夫在这条侍奉的道路上，他们果真走在上帝的带领当中，所以经历风经历雨，他们都可以屹立不摇，站立得住。很羡慕这样一个侍奉的生命，很盼望你我都能够经历。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在节目结束之前呢，美珍还是要在这里告诉听众朋友，我们仍然准备了陈珊珊传道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就是今天晚上所分享的生命见证故事，有五套每一套各是两卷那么 要送给听众朋友，一共五套免费赠送给五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愿意，你喜欢啊，能够得到陈珊珊传道这个生命故事的卡带，欢迎你跟我们联络。啊，只有五卷是免费赠送的啊，所以如果有任何需要，欢迎你打电话跟我们联络。电话联络请拨27541144，27541144。传真的话呢，请你传送到27557822，27557822，要注明你的地址、电话还有你的邮地区号啊，使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把这个卡带寄给你。另外呢，如果你是用来信的话呢，也一样把你的姓名、地址啊，还有地区号都能够注明清楚，然后呢，赶快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是给我美珍收都可以，美丽的美，珍珠的珍，期待收到你的来信。对节目有任何批评指教，也欢迎写信告诉我们。好，在这里要赶紧跟你说声晚安咯，祝你今晚有个愉快平安的夜晚时光。那么未来这个礼拜，天天有主同行，有主保守，我们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四处奔